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来招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敬拜，向你感谢。你的爱向着我们何等的奇妙，你的意念向着我们是何等的众多。主，我们在你爱的吸引底下，让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谢谢你今天招聚我们，为的是再向我们显出你那奇妙的爱情。主，圣愿我们真是被你的爱能够激励，甘心一生来做你爱的俘虏，走你这一条爱的道路。愿你得到荣耀和赞美，愿你的儿女能够彰显主你的美丽，把一切敬拜爱戴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雅歌它的第三段。我们曾经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雅歌的开始不是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人，他乃是一个被主复兴、被主爱吸引，然后起来来快跑跟随主的这一个人他的经历那这个经历呢，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七节，这是第一段那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曾经交通过他从主那里得着许多经历，享受主许多的爱然后主也在他身上做了许多的工作。但是到了第二段，我们就看见那从第二章的第八节一直到第三章的第五节，我们就看见主乃是以另外一个形式向他启示主的自己我们的主他乃是穿山越岭而来，换句话说，我们的主他以复活生命的主来启示这个跟随主的人，而且呼召他脱离他的自己，主要带他穿山越岭而来换句话说，在这一段里面，主对他的要求不是更多的得着，乃是更多的失去更多的被倒空，好让主的荣耀能够在他身上能够彰显出来主的生命能够充满他。我们知道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就好像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他们虽然有经历好像在磐石穴中，他们也有经历在陡岩的隐秘处，但是主的美丽还没有完全在从他身上彰显出来，所以主盼望能够见他的面貌，听他的声音，换句话说，主盼望主的生命、主的美丽能够从他身上彰显那最主要的就是说，在他的里面有小狐狸就是我们的很多己生命的发表还留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是需要主和我们自己一同来对付的但是到了第三段经历，从第三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就看见经过主在他身上的工作之后主的美丽，那个新造的美丽从他身上彰显出来。所以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就用七个方面来彰显基督那个美丽在他身上所显出到了第四章第八节，主更进一步的呼召，这乃是一个升天的呼召从山上，从黎巴嫩的山上，从那三个顶山顶往下观看所以能够有属灵的眼光，有属灵的地位，能够在属灵的征战中得胜。因为从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有许多的工作主在要坐在我们身上，坐在这个人的身上那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我特别就用新约的以弗所书来解释这一段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好不好再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因为我们上一次大概提了一下以弗所书今天我们要更深入来看从这一段的经历，我们可以看见主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工作我们曾经交通过，上次特别交通过以弗所书前面三章乃是讲到真理部分，乃是讲到神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做成的。 那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呢，就是说到今天圣灵要把主已经做成的做到我们的身上。所以第四章到第六章是特别讲到我们的经历。那第四章第一节呢就给我们看见那个主要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换句话说，从第四章到第六章你没有办法靠你自己来经历，因为你做不到的，但在这里有个恩典，所以我们要靠着这个恩典来往前。否则的话呢，当我们读第四章第二节，我们就说你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句话我们就做不来了，我们就常常失败了。所以就看见呢，事实上这里是有恩典的，我们的主来是有恩典的主。今天他不仅有要求，他也有供应。以前在律法时代，神有要求，人也以为能够做得到，所以呢人就失败了。但是到了新约，我们就看见神的标准没有降低，神的要求还是那么高，但是神有足够的恩典，使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活出这个生命。所以从第四章到第六章不是一个律法，乃是一个生命的发表。在这里有恩典，是蒙召的恩。如果我们认识这个呢，我们才能够走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上次特别讲到，从第四章第二节到十六节，这讲到我们如果真的蒙了这个恩典，我们在教会中是怎么样的生活。然后从第四章十七节一直到第五章二十一节，这就看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与邻舍我们是怎么样生活。然后从第五章二十二节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九节，就看见我们在家庭中应该怎么生活，怎么样活出主的生命。然后第六章第十节到末了了，就讲到我们对怎么样对付仇敌。所以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个恩典，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得出来第四章到第六章的光景。那我们讲到我们要活出这样生命的时候，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两个很重要的点，我愿意再重复一下，因为这两个点非常的重要。第一个就讲到，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标准永远是以他的儿子做标准，神的标准从来不会降低的。所以我们生活的原则，我们必须要知道不是以我们自己做标准，不是以我们自己的善恶对错做标准，乃是以神的儿子做标准。换句话，这是一个十字架生命的原则，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个。因为只有看见这个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讲的，有一天万有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叫神的荣耀能够得着称赞。所以我再说，神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乃是以他的儿子做标准，不是以善恶对错的原则做标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容易发生的一个问题，在家庭也好，我们很容易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争对和错，到底谁对谁错。所以我们在争这个对错，对错就算我们是对的也仍然像知识善恶树的原则，你吃了还是要死。所以今天我们生活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我们怎么反应，就好像呢当时亚当站在两棵树的面前那个原则一样。神的话很清楚吃了这个树，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就是死。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争对错的时候，我们明明我们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我们在这里争的时候呢，我们就算争赢了，我们里面还是死的。因为神的原则不是对错的原则，神的原则乃是十字架的原则，是生命的原则，是生命树的原则。 到底主的生命是怎么要求？这是我们在教会也好，在日常生活也好，在面对仇敌也好，我们必须要认识的这个生活的原则。对错是税吏跟外邦人的原则。所以主的话告诉我们，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如果我们只是问我们弟兄的安，如果我们只是按照对错的原则来讲，我们跟外邦人跟税吏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主的要求来是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人的话是告诉我们，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主说，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了逼迫你的祷告。所以你就看见，当我们在讲到我们这个生活在地上的表现的时候呢，他的衡量事物的标准乃是以神儿子的原则来做标准。这是第一点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二点就是说呢，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乃是靠神的恩典。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特别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不是出于我们，如果你要出于我们，我们绝对做不到，乃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我们是神的工作，神要做到我们里面，好让他自己彰显出来。所以当我们在讲到后面这三章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知道，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他在我们身上做。那他在我们身上怎么做呢？我想我们要稍微再来看一下，再复习一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这是保罗的经历，保罗的经历。罗马书第七章，我们看十八节十九节，这是保罗从前的经历。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换句话说，保罗如果是从前的话，他要遵行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的，他做不来的，因为他发现呢，在他里面，就是在他的肉体中没有良善。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不认识我们的肉体，我们会凭着自己去做，然后我们就会失败。所以他特别讲到，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就算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保罗有这个经历，保罗是一个很追求主的人，他试着用他自己来遵行神的律法，立志他可以，立志为善他可以，行出来他做不到。但是到了后来保罗就有秘诀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为他以前不能做，现在呢，他有秘诀，他靠着加给他力量的，他凡事都能做。所以你就发觉他能够活出这个生命，不是靠他自己，乃是他里面的那个生命。所以我们上次特别读了几处圣经，我再一次复习一下，这很重要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九节，我念就可以，你找得到，你可以一起来念。 第一章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你看，他向着我们，哦，这些信的人，他在我们里面有个能力可以显出来是何等的浩大。
嗯，
这是我们所要知道的。好，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看，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可以做这么奇妙的事情。还有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九节啊，这个我也来念就好了啊。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九节啊，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啊。对不起，这是二十八节啊。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啊。所以你看见保罗都知道这个力量不是他自己的啊。以前他平常他自己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现在他知道里面有个能力，靠着他加给他力量的，他凡事都能做啊。最后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三章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是他的灵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那我们现在问题在这里了，保罗怎么从他原来他立志为善由得我，到行出来由不得我，到后来他凡事都有秘诀，他是怎么过来的？首先在我想我们简单的讲两处圣经就好，我想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当然这是需要经历的，所以不是两三句话可以解释的，但是我可以把它中间的过程，从它不行到它可以，中间的过程有两个很重要的点我稍微提一下，一个是罗马书，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罗马书，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四节，二十四节，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在这里说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死的身体，在原文是死的身体。第六章你会发觉它有一个字叫做罪的身体，罪身。譬如说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罪的身体。所以保罗他的经历从罗马书第六章跟第七章给我们看见，他特别讲到他这个身体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罪的身体，是这个身体专门犯罪我们的肉体就是犯罪的身体所以就我们来讲我们的罪已经与基督同定，我们的罪身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了，所以如果罪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应该没有问题了。但是保罗还看到了另外一点我们平常不太看得到的，就这个身体不仅犯罪，这个身体还是死的身体。什么叫死的身体呢？因为罗马书第七章是特别讲到我们有一个天然的良善，就是肉体中的良善，肉体中的坏是他犯罪，肉体中的好呢是想要遵行神的律法，所以第七章就讲到那个遵行神的律法。结果他发觉呢，当他在遵循神的律法的时候，他软弱到一个地步跟死人一样，所以他称为这个叫做死的身体。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你知道我们以前我们的肉体常常犯罪，那慢慢慢慢因着神的恩典呢，我们能够胜过罪了，我们不那么常犯罪了，我们能够胜过罪的时候，但是接着下来呢，我们就想要怎么样呢？想要来遵守神的话，来满足神，讨神的喜悦。结果我们发觉呢，我们一试着去遵守，我们就失败了。所以呢，保罗特别讲到，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肉体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肉体想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你就看见呢，我们肉体有一个特点，我们想要做一些事来讨神的喜悦，结果就发觉了我们失败了。所以当保罗试着要去讨神的喜悦的时候呢，他发觉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他就拼命的在那里做，结果做到一个地步了，把他带到尽头了。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我这一个死的身体呢？然后接下来就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从这句话就可以我们看见啊，一个要脱离死的身体啊，他必须真的曾经有过想要讨神的喜悦，然后发觉他被带到了他的尽头。当人的尽头的时候呢，就是神的起头，神就启示他了，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很聪明，因为我们读这句话，就是我们就会想到啊，那这样我就不要去讨神的喜悦了。但是你会发觉，如果你不去讨神的喜悦呢，是你自己这么想的。其实真正要脱离这个呢，的确你必须要像保罗一样，真的是想要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真的能够活出来。他试着靠他的力量，但是他真的觉得他被带到尽头的时候，然后主就向他显启示了。所以到了第八章，很容易他就说到，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你看见这个罪和死现在能够脱离了，原来乃是在基督耶稣里。所以常常住在基督耶稣里，你就在这个律里面能够脱离。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需要看到的。第二点呢，就是在他写罗马书的同时，差不多的时候，他也写了加拉太书。所以加拉太书另外一段也是给我们看见这一段的经历。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五章第十六节十七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十七节。第五章十六节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在原文就是肉体，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好，这一句话特别是在十七节，他这里讲到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彼此为敌。好，当我们里面真的愿意按着圣灵来做的时候，你就发觉了里面在那里争，因为圣灵要你走这一条路，肉体呢叫你走另外一条路。譬如说圣灵叫你要饶恕别人，但肉体就是不愿意饶恕，所以你看在那里面争。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要愿意照着圣灵的引导去行，你没有问题的，因为你就是按照肉体做，所以没有什么相争不相争的。但有一天你真正被神的灵摸着，被神的爱摸着，你想要按着圣灵来做的时候，你就发觉呢肉体太强了，你常常失败。所以我们每一次都愿意按着神的话，按着神的灵做的时候，我们常常失败。为什么？因为他们彼此相争，而且甚至争到一个地步彼此为敌，所以我们就常常很失望。所以很多人就在问，为什么我每一次想要按照圣灵来做，我想要不要发脾气，我想要赦免，我做不到呢？我们就发觉我们常常失败。那失败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比较弱小，我们的肉体很强的。但是呢他接下来给我们看见，他说因为情欲，就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彼此为敌，结果呢？结果产生什么呢？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句话应该是翻译说，使你们可以不做你们肉体原来想要做的事。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愿意按照圣灵 的引导来做的时候，虽然我们常常失败，但你会发觉的，慢慢慢慢的，圣灵就开始占上风了。刚开始可能100件事情我们都失败了，但慢慢慢慢你就发觉呢，有5件事情我们得胜了，就是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越来越明显，就慢慢做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就能够不照圣灵所要我们做的去行，我们就能得胜，我们就能够越来越能够按着圣灵来做。当你有这样经历的慢慢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讲的，现在能够靠着了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这是保罗的经历，这也是我们需要操练的。所以你就发觉原来不是真的不是靠我们的力量，乃是主的力量在我们里面慢慢做出来的。好，我们现在再回头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我们就会比较清楚一点。我们先把这两个原则摆出来以后，我们再来看呢，我们就发觉第四章到第六章它不是一个律法，你非要这样做不可，这乃是一个好像温度计，测量我们的生命有多少。当我们生命不够的时候呢，不要忘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求他给我们恩典。那每一次我们借着祷告，借着亲近主，借着住在主里面，当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呢，常常在不知不觉中主的恩典就带我们胜过了。当我们越胜过的时候，我们就越经历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他就像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讲的，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们的爱心就出来了，就有根有基了。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好，我们上次大概提了一下第四章的第一节到十六节我们特别提到这是我们的教会生活，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如果我们没有刚才讲到我们的原则乃是十字架，乃是生命的原则，很多时候我们这一点就看不懂了。因为很多时候是别人不讲理，我们为什么要温柔，为什么要谦卑，为什么要用爱心互相宽容，为什么要忍耐。当我们知道原来这个标准是神儿子的标准的时候呢，我们就能放下自己，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力量不是从我们来的，而是借着我们与主的联合来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慢慢能够操练我们在凡事上学习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就能够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已经给我们的那个合一。在这个根基上我们往前的时候按着神圣灵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我们彼此服侍的时候，渐渐我们的生命就长大，我们就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这就是教会的生活。好，第二段呢，从第四章十七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这是很大的一段那这一段里面他主要告诉我们几件事情或是我们很快的先看一下好了，有几个点我们看一下，从十七节开始看起他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误会。这几句话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外邦人了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里面已经有神的恩典在里面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在属灵上有操练的话呢，我们可能会落在像外邦人的光景一样。那外邦人呢，这边特别提到几个特点第一个呢，他存虚妄的心行事，换句话，他行事呢，他所做的事情在神的眼中呢都是空虚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按照以弗所书来讲，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所有的形式呢，还是要按着神的心意来行。外邦人的形式呢是虚妄的，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虚妄的心，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心到底是向着神的旨意呢，还是向着没有任何意义地上肉体的事情。第二个，他们心地昏昧，就再次提到心，所以这里连续提到很多我们里面的心很重要的。心地昏昧，换句话他是在黑暗里面。为什么他在黑暗里面呢？因为他与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常常亲近主，与主联合，我们很容易落在黑暗里面。如果我们常常亲近主了，我们就在光中行，所以这点特别告诉我们。好，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因为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你看心里面变得刚硬起来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保守我们的心，胜于保守一切，我们的心容易刚硬，良心既然丧尽，所以你看见这里我们的良心如果丧尽的话，换句话说圣灵常会提醒我们，但是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就没有办法，所以这边都是说，我们都不是外邦人，但是我们可能活出来像外邦人的样子。所以他特别提到，所以他说你们在日常生活中你们怎么样，你们学的基督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在原文就是说如果你们听过他，所以还不是听他的道，所以你们听过他意思就是说你真正从他那里得有领受，所以我们不是听到而已，我们盼望主借着圣灵真正对我们的心伸出来说话，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真理，接下来告诉你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所以他这里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是旧人，旧人像件衣服一样，要把它脱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心智，就是我们的心思要改换一新，在原文是是一个被动，所以我们的心思要被改被更换，第三个就是要穿上新人，所以新人像个衣服一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操练属灵的原则，就是每一次我们失败了，我们发肉体了，你要怎么做呢，你不要一直去懊悔，你就是要在主面前认罪以后就把它脱掉，你不要再去思想，脱掉就好了，然后把心思呢借着圣灵再转到主这边来，然后呢靠着主把这个新人把他的生命披在我们身上，这个新人呢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理仁义圣洁，所以这是我们每天生活要操练，因为我们会常常会失败，一失败我们就懊悔，然后我们就觉得我这个人不行了，我这个人失败了，我永远不可能的，这些都中了仇敌的诡计，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失败我们就赶快认罪，求主的血洁净，然后把它脱掉，我们的心思不要再留在这个上面，心思转向主，感谢他所为我们预备的他的自己，我们要披戴基督，在这里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好，接下来就讲到大概讲到我就讲五件事就好，五件事情。好，第一个事情呢就是第四章二十七节讲的，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们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第二个呢就是三十节讲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基本上这是有关系的，如果你给仇敌留地步，你一定用圣灵担忧的，第三件事情就是在第五章一到一节二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所以这里特别注意第二节有一句话叫凭爱心行事，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行走在爱中，你会发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前两点都是消极的，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让圣灵担忧，接下来呢第五章这边有三个积极的点，第 第二节是要在爱中行事，行走在他的爱里面。哦，好，第五章的第七节，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弟，所以要行在光中。所以你不但要行在爱中，你还要行在光中。好，第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换句话说，你要行走在圣灵中。所以两个消极的是不要给仇敌留地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叫圣灵担忧。积极的人，你要行在爱中，行在光中，行在圣灵的里面。所以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需要注意的。好，他这边特别提到啊，我们看一下，简单的再多介绍一下啊。第四章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所以你看见圣灵第一个注意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跟我们邻舍交往的时候，我们的口是最容易失败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守住我们的口，我们大概就不太会犯太多大的罪了。但是我们的口要守住，我们的心更重要，因为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口就是说出来。所以他前面那四个心就叫做我们要保守你心，胜于保守一切。那我再说，我曾经讲过，我们没有办法保守我们的心，对不对？所以箴言又告诉我们，我儿要把你的心归我。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主，我们喜悦他的道路，因为当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主的时候，主会在环境上来拯救我们。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圣灵提醒我们的，什么时候我们的口出了问题，我们就给魔鬼留地步了。当我们的口没有讲到，没有有讲到谎言，甚至是善意的谎言啊，你都给仇敌留地步，他就要制造纷争了。所以你记得我们在讲到雅歌啊，歌中之歌第四章的时候，讲到他的口，他的唇有朱红线，他是受过对付的啊。所以当我们受过对付以后呢，你就会有雅歌第四章那个表现出来啊。所以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啊，这些啊，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啊。他知道我们仍然是在肉体中，我们会生气。有的时候生气，像我们的主他也生气，但他是发易怒。那我们的生气呢，常常就容易变成是肉体的发表。那我们的确会有时候发肉体，但是呢，他特别提醒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因为如果你带过一个晚上啊，在黑夜的时候，常常就是我们想的特别多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呢，那个气、那个恨会越积越多啊，到时候会一发不可收拾，就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啊。然后他就讲到，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啊。他们从前以弗所的时候，因为他们那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所以他们也有很多贫富不均的啊。很多人从前就是在偷窃的，但他们现在信主了啊，所以他叫不要偷啊。那当然，我们今天不会去偷人家的东西，但是我们常常窃取神的荣耀啊。我们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也常常把时间给浪费了啊。这些都是啊。都是我们在偷窃啊，所以他说现在不要再偷，反而呢，他说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分给他缺少，反而可以供应别人啊。然后你看他又提到污秽的言语啊，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所以我们说话有个目的啊，就是要造就人。 所以如果我们的话不造就人，那一方面我们就是给魔鬼留地步，但一方面我们让圣灵担忧，圣灵担忧。我们常常讲到不要叫圣灵担忧，我记得我也曾经提过，这让圣灵担忧，这个担忧这个字跟主耶稣在克西马尼那个极其忧愁是同一个字。所以事实上我们每一次让圣灵担忧，就好像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再一次为我们受苦。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到这一点以后，那我们就会很谨慎了，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让圣灵担忧。他说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要一直陪伴着我们，一直等到有一天呢，我们的主回来，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圣灵为什么常常担忧我们呢？就盼望我们，那个我们能够不随从肉体，来随从圣灵，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喜乐，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喜乐，所以我们不能让他担忧，然后一切的苦毒、老恨、愤怒、扰攘、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常从你们中间除掉。那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确有老恨，还甚至有苦毒，你看，这是我们天然的生命常会有。但是呢，不要忘了我们有蒙召的恩，所以当我们有这些光明显出来的时候，正好就是我们要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求他再光照我们，再帮助我们，借着他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出去，你知道这种祷告神一定听的。如果我们真的迫切，不，我们有些人，如果有些人我们没有办法饶恕，我们里面有苦毒，如果我们真的带到主的面前，就像保罗一样迫切的，他有这个心想要讨主的喜悦，虽然他以前他用的方式不对，他用自己的力量，但是呢，他因着有这样的心，所以主在经历中把他带过来，他能够靠着他加他力量主，他能够胜过。所以保罗在写这些事话的时候，都是他的经历。所以保罗乃是他不是教训的道理，他乃是把他的自己的经历摆出来，他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所以在不管在教会里面也好，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也好，你看有很多时候我们彼此会得罪的，但是呢，主的生命靠着主的恩典，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表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很多人他们因为还没有这样的看见也许他们得罪了我们，但是呢，因着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能够存怜悯的心。我们并不期望他改过来因为我们知道他还没有看见，他的生命还够不上但最少呢，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盼望主在他身上有一天能够带他过来，能够让他看见所以我们能够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般。所以他的标准你看到没有，来是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是这么一个悖逆的人，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现在同样的标准神要我们彼此饶恕，所以你看神的标准有多高神从来没有降低他的标准。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环境就好像我们曾经讲过，就好像船在海里面碰到了礁石，我们的祷告总是求神把这个礁石拉走。很多时候神也这样做了但是当我们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神不再把礁石拉走，神乃是借着他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提升我们。所以礁石虽然还在，但我们过得去这就是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爱心就是在爱中行事，也要凭爱心行事，第五章第二节你怎么凭爱心行事，你怎么在爱中行事第一节告诉我，所以你们该效法神，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从神那里经历到神的爱，我们绝对不可能在爱中行事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学习住在爱里面，因为你只有经历到神的爱，你才能用神的爱来行事。所以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所以你看见在爱中的行事，那个爱是什么呢？要舍己。所以我在说，如果今天我们讲对错，在争对错，争善恶，那不是舍己。那每一个人外邦人是在争对错，所以今天神的生命要求我们是什么呢？就当我们是对的，当我们被人家误会了，当我们被人家在背后讲闲话了，如果我们只是去想要去表白，要去争辩，我们仍然是落在死的里面，这是善恶树的原则里面。但在这里，你要在爱心中行事的时候，你要舍己。所以生命的原则来是十字架的原则，来是舍己的原则。我虽然受苦，我虽然被人家误会了，但这生命是什么要求呢？就要求我们像主一样啊，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啊，所以他也是不开口。好，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所以你看圣徒有个体统的，这圣徒的体统呢是从主的生命来的，所以这些淫乱污秽的事，这是指的行为说的。但接下来呢，淫词妄语是讲的我们的言语，然后所以这些，所以他接下来到第六节啊，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不要与他们同伙。好，接下来他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像光明的子女。前面讲到爱中行，他乃是要舍己的，这边乃是在光中行。所以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所以当我们在光中行呢，你就发觉神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如果我们的行事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你能不能摊在光中。今天我跟这个人讲话，我们能不能够摊在大家的面前，还是我只能跟他讲，这是光。所以现在要行在光中。那如果我们行在光中呢，光明会结果子的，光明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诚实。诚实就是真实，在用就是真实。所以因为在光中怎么样呢，你就能够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所以十四节啊，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这里睡着的人是指我们常在灵里面睡着了，当醒过来，从死人中复起来。从死里复活在原文是从死人当中，因为这些都讲灵里面死掉的，还活着的人但是灵里面死掉，从这些死人当中起来，基督要光照你，就转向主，主就要光照我们。好，接下来就讲到要怎么样在圣灵里面，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啊，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啊。我们知道这个醉酒啊，酒在圣经里常指的这世界的欢乐说的啊，所以我们不要，他鼓励我们就是说不要活在世界的欢乐当中啊，让世界来满足你。如果我们被世界满足，我们这个人呢，就像喝醉酒的一样放荡，不受约束了。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是一个命令句，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全人要受圣灵的管制跟约束，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引导跟带领，这是我们的责任，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也特别提到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他要我们爱惜光阴，什么叫做爱惜光阴呢？因为这个世代邪恶，你知道这里的爱惜光阴特别说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一定要做成的，不管我们怎么样，神一定要做成。但这里讲到爱惜光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最好在主回来之前给他做成，你不要等到主回来以后才来做，那在外面哀哭切齿了。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有很多事情甚至是好的事情要把我们从主面前带开来，所以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要行在圣灵的里面。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的表现是什么？他给我们看见了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所以当我们都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见面的时候是怎么样呢？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不是讲闲话，向着主呢口唱心和，口跟心是合的，口唱心和赞美主。那面对一切周围的环境呢，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呢，你会在任何事情上来赞美他。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因为圣灵是赐给那顺服者的灵，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有一个特点，他就是顺服，彼此顺服。他不但敬畏基督，而且彼此顺服。好，现在他有了这样的生活了，所以这个生活很重要，他被圣灵充满，他行在爱中、光中，行在圣灵的里面，然后敬畏基督，彼此顺服了之后，你再看他的家庭的生活都在谈顺服，对不对？所以你看见不管是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主人仆人之间都讲顺服，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行在光中、爱中跟灵中，你要顺服我们很难，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然后他讲到要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你看妻子当顺服丈夫，妻子当凡事顺服丈夫，做得来吗？不可能的，很多姊妹说别人我还可以顺服，我丈夫我真的没办法顺服，这真的很多人跟我这样讲，他什么也不追求，你叫我怎么顺服他？但是这篇话很简单，凡事顺服，像教会怎么顺服基督就凡事顺服，所以你就看见这不是我们。因为在你当你真的活在临终的时候，你不但能够敬畏基督，你还能彼此顺服。但是丈夫也不容易，因为丈夫怎么样呢？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妻子在讲，那我这样顺服丈夫，丈夫也不爱我怎么办？所以你发觉其实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不要去管别人怎么样，你要站在你这个地方，但你当你站对地位的时候，主就要做其他的事情。所以他这里的要求非常的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就读过去，因为我们知道做不到嘛，不可能嘛，但是呢他不是从这里开始的，他是这样一直下来的，你就给我们看见原来生命是这样操练的。但是当你这样顺服的时候，你就发觉呢 我在说丈夫不容易啊，他要为他舍己啊。所以在神创造的家庭里面，他的原来是很美的。为什么呢？当丈夫真的愿意为妻子舍己的时候，你看看妻子愿不愿意凡事顺服他，一定的，对不对？但一个丈夫，如果一个妻子真的如果凡事顺服他的丈夫，丈夫有一天的确会爱他，为他舍己，而且不仅为他舍己。有的时候我们讲舍己很容易啊，我巴不得你帮我毙掉好了啊，我就是忍一口气就好了。但是没有，他接下来怎么讲？接下来更厉害了啊！他接下来怎么讲呢？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换句话说，丈夫一生的工作是爱妻子，爱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要借着神的话，用水借着道把他洁净，要成全他的生命，让他生命能够像圣洁没有瑕疵一般的献给神。所以不容易，没有一个容易的。好，然后他就讲到，儿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我们在做儿女的时候，我们不听从父母，所以现在呢，儿女也不听从我们的。但是主的话呢，却是说做儿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事实上这是一个很蒙福的路，因为如果儿女真正，我们想如果一个儿女真的在家里面懂得顺服父母，你看他已经懂得顺服主，所以他这个人一定是一个造就蒙造就的人。但做父亲的特别提到父亲，因为父亲容易发脾气嘛，做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当然这里包括了妻子，做包括了母亲，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发起脾气，我们一管教，做父母的一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动发脾气了，惹儿女的气了，这时候是怎么样？这时候我们的肉体就出来了，肉体出来了反而怎么样？没有造就人家，反而败坏了人家所以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把主的话教导他们，为他们祷告那仆人跟主人也是一样，因为当时他们是蓄奴的所以在家里面有仆人的现在两个都信主了，怎么做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虽然主人跟仆人可能都是信主的，都是弟兄，但是做仆人的你不能说跟他像弟兄一样的不分大小了。主的原则是什么呢？你要听从他，好像听从基督一样，换说你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借着这一个操练呢，让我们虽然做仆人的在地上我们好像受了辖制，但是因着学顺服的缘故呢，我们在灵里面是自由的，是释放的那做主人的呢要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而这位主呢他不偏待人所以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真正在主里面在学习就是跟随主的路上我们所需要操练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以弗所的时候，我们是特别注意到，就是说当我们在讲雅各的时候，我们从第二段的经历到第三段的经历的时候，中间有很多事情它是跳过了，它是讲原则嘛，但实际上我们生活每天都碰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问题是怎么来操练的，来跟随主的怎么靠主的恩典借着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等等的，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学习这当我们在学习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脱落，就我们的己就生命肉体就从我们身上慢慢就脱落好让就被倒空，主的生命来充满我们我们就活在爱中，活在灵中活在光中所以慢慢操练就发现，就好像呢，主的生命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就是 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七个那七个点就彰显出来，所以那是新造的美丽就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当然我们不可能那么完全，但是每一次这些话呢，就成了我们的对照。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再回到主的面前，依靠主，我们来胜过。所以你记得，我们当我们在讲到雅各书第四章的时候，那复活的生命，那个美丽就从他身上彰显出来了。接下来呢，主就呼召他那个升天的经历，在升天中呢，他能够得胜，他来是上到这三个山顶上，从下观看狮子洞豹子窝他能够在征战中得胜。所以你就看见了，到了以弗所第六章第四节开始就属灵的征战。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以弗所书其实跟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可以联合起来一起看当然其他的书信也可以，我们只是借着以弗所书来给我们看见这个征战。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第六章的第十节我们上次交通过，所以我们很简单的交通一下。所以这里就有了这属灵的征战的事情所以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现在我们在征战的里面呢，我们需要做刚强的人怎么做刚强的人呢？他特别提到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所以这里有两件事情一个是靠着主一个是依赖他的大能大力那靠着主这个在原文我们知道，就是在主的里面在主的里面，这是我们的地位所以以弗所书一开始前面三章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地位给我们看见神在我们里面呢运行的大力这个力量呢，不仅使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而同样的力量呢，也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是我们的地位。所以我们要常常学习住在主的里面。什么时候我们离开我们的地位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就软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要倚靠他的大能大力在原文就是在他的大能大力里面。你怎么知道你是在他的大能大力里面？这跟我们的经历有关所以前面每一个操练都是我们的经历所以你不但有这个地位，你有这个经历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刚强起来所以他就做刚强的人然后我们就知道他这里要穿戴各样的军装，还要拿起全副的军装所以这些军装呢，有些是穿戴，有些是拿起然后呢，他就能够在仇敌的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如果我们看所有这些军装你会发觉基本上它都是什么呢，都是防卫性的甚至连这个宝剑，圣灵的宝剑都可以做防卫的那为什么这些军装都是防卫的呢因为主已经得胜了主已经得胜了所以每一次如果你要去征战，你想要去得胜，你都会失败因为你离开了你的地位所以每一次征战呢如果你看见你在主里面已经得胜了你所要做的只是守住这个得胜你就能够站住了所以这个征战是为了保守 胜利而战不是为了胜利而征战，而是呢，你已经胜利了，在主里已经胜利了，你要守住它。所以这里就讲到你要站在，就胜过了仇敌一切的诡计而且你还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我们每一次摔跤，就是说他仇敌要把你摔下来，但你再站起来所以我们要学习站住，我们会失败，但我们再站起来所以我们要在生活的经历里面来经历它 做刚强的人啊。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特别在这里讲的十八节啊，第六章的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啊。靠着圣灵在原文也是在灵里面，所以我们的在属灵的征战，你必须要在灵里面来祷告啊。不仅悟性祷告，你必须要在灵里面祷告。换句话说，我们祷告啊，随时要摸着圣灵怎么样感动我们来祷告，所以要学习在灵里面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就是各个方面、各个时候、各个方式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这个此就指着在灵里面祷告这件事情要警醒不倦，因为每一次我们在有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在祷告这件事情上不够警醒，容易疲倦，一祷告就睡着了。所以这里特别提醒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为众圣徒祈求，所以还不是为我们自己，因为这是一个团体的征战，我们要为弟兄姊妹代祷。很多时候我们为自己祷告的时候啊，主还不一定听，但你为别人祷告主一定听啊，因为他要我们学习在身体里面啊彼此扶持，所以我们要常常为弟兄姊妹祷告啊，神也会感动别人为我们祷告，所以要为众圣徒祈求啊，也要为我祈求，为神的仆人祈求啊，能够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啊，并且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所以这一段啊，所以以弗所书这一段他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日常生活中怎么操练啊。我们操练必须首先要知道我们的地位来自于他同在天上，这个需要啊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他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求经历的祷告，使我们不但认识这个地位，我们在经历中也能够经历它。所以求神啊，按着他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借着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不仅在我们的灵里面，能够掌管我们整个心，掌管我们整个魂，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并知道他的爱是何等的，并知道他的爱啊是何等的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并叫基督所一切的丰满能够充满我们。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再次借着你的话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也借着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你真理的实际里面，让我们不仅明白在基督里面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福气，让我们知道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住在天上，而且主你也帮助我们在经历中经历你生命的信实，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在仇敌面前我们能够站立得住，甚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真的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让仇敌蒙羞，让你的名被称赞，让你的儿女蒙祝福。求你帮助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